teacher， 你是个老师，教导他。到12到19岁的时候呢，你变成你不再是 teacher， 你是一个 coach， 一个教练跟一个老师导师不太一样的角色。导师可以比较指挥，比较严谨的说你需要这么做，你不能这么做，怎么怎么样，要教导他，当然还是要告诉他为什么。可是一个教练的话，好像就是比较往后退一步了，然后就是说好，你去做，然后有机会我会来给你一些辅导，给你一些建议，然后最后呢，到20岁之后呢，长大之后呢，你成为他的朋友。然后问题是出在哪里呢？是西方现在的西方教育呢，从第一个阶段或者第二阶段开始呢，就要你做你的女儿的朋友，就是以朋友的身份，还不管教，不好好的教导指示，就一直做朋友，最后出很大的问题。东方的问题呢是什么？很多时候呢，你一直想做他的老师，永远做他的老师，把你的子女排斥的远远的。所以知道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角色，不同的目的是很重要的。那我就把这个Heather, can you share a little bit about first point or?
So I just want to say a few of the key points in each stage. For a caretaker,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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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The world is a warm, welcoming, nurturing place.
对，我们在第一个阶段照顾者的时候是帮助这个孩子感受到他加入的环境是一个欢迎他的环境，是一个爱他的环境，爱惜他的环境。
But even starting at 6 months, we need to start training them, not just to go to the bathroom, not just to, but things like eating. Have you ever seen the Chinese mother spending an hour and a half trying to feed her one-year-old or two-year-old food and following them around with a spoon?
其实从六个月，实在是从六个月开始，除了要帮助他们知道他们是在一个温暖被爱的环境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必须开始要训练他们。有时不光是怎么样的，他们可以去尿尿，去这个不再需要用尿布了。其实在那时候，很多一些小地方都很重要的教导，比如说教他们怎么样可以好好的按时吃。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家长啊，就是追着他的孩子拼命喂，想办法喂他们吃，花了一两个小时都还没吃完。
But what we need to keep in mind is if we allow our children to spend an hour eating, how can the family have a quality time eating?The child is a welcome part of the family, but not the boss. So we're trying to, you know, establish even at a young age training and eating that, you know, it's something we do as a family. Now is the time to eat, you eat. Not I'm going to spend an hour and a half following you around, whatever you want to do, and I won't have time to pay attention to my husband.
其实在这个很小事上是有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需要让我们的子女知道是他们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加入我们家庭者，可是他不是我们家庭的核心，他不是我们家庭的主人，家庭的主人是夫妻，他们是一个受欢迎的家庭的一份子。那所以像吃饭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子去教导他们，我们不是要等你什么时候想吃才吃，什么时候吃完才算数，而是这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你就在这个时候吃，这时候不吃你就没得吃，你还是可以继续的用不同的方式培养他，让他看到他是需要主动一起守家庭规矩的人。同样的，因为这样做的话，我们才会有更多的时间，不是花很多的时间浪费在想办法让他吃东西的事上，而是能够更多的时间夫妻或者是家庭可以有其他的时间在一起，而不是光是浪费掉那个时间。
So really you're trying to establish yourself as the authority at this point, and that you know you are the expert, you are the parent, and they are the child. So you know, if they don't want to eat, then, you know, take the food away and try again at the next meal. At some point, they'll be really hungry and they'll want to eat. And this is not going to, I mean, of course they'll be unhappy because they're not in charge. But you're learning that they need to learn that they are not in charge at this age. And it doesn't ruin their health for them to skip one or two meals.Because when they're hungry, they will eat and they will learn.
在这个阶段很重要，我让我们的孩子学到的是，这个阶段他们不是主人，我们是主人。我们是爱他们的，可是我们需要训练他，他们需要降服在神给我们的权柄之下。那所以呢，如果他们不吃，该吃的时候不吃的话，就不需要吃，他们不会饿的。然后你可以一步步的就教他们怎么样按时吃他们需要吃，他们够饿了，他们一定会吃。
Another thing that is important to teach, start, you know, at 2.5-year-old, starting into 3, is that how, you know, they, sometimes some children, they talk all the time. They want your attention all the time. And so you're learning to, you know, tell them to wait their turn. If you're talking, you want to be able to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an adult, and your child is going to be pulling on you because they want to go play, or they're bored, or they want to talk to you. And so, you know, we are the teachers of our children that, you know, I'm going to talk to you, but you need to wait your turn. So you teach them to, you know, just tap you and wait. But have you ever seen the kid? Mommy, mommy, daddy, daddy. You know, so those, you know, sometimes we think there's nothing to teach the children. But if you don't teach them at these ages when they're 2 to 11, then come 13, you are going to regret it.
其实在六个月一直到甚至到十一岁的时候呢，我们是在打一些很重要的基础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不打这些他们顺服的基础，等到他们到青年期的时候呢，就非常麻烦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们还是愿意还可以受教的时候呢，刚才快点提到的一个例子，就是要你可以教他们就是怎么样不会自私，因为他们如果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时间想吃，或者是他们想跟你说话就你就得听他们的话呢，他们其实你在培养他们自私的心。那他刚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有些时候孩子会你在跟大人讲话跟别人讲话，他就在跟你拉着你说妈妈妈妈爸爸爸爸，要一直要你断停断，然后呢就他要你完全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身上，这个是很自我中心自私的想法。不是我们不爱他不关注他们，可是有该关注他们的时候，可是在有些很多场合之下，我们需要教导他们怎么样的来看到他们不是整个环境的中心，他们不能这样的自我中心，他们需要知道怎么整。实际上我们教我们的孩子，如果需要告诉我们的话呢，他可以把他们的手放在我们的肩膀上，然后呢我们知道，我会跟他说哦，我知道，等一下，然后呢等到有空比较好的时间呢，我才会问他你需要什么。我们不会让他永远等着不理他，而是先知道，我知道他在要跟我说话，然后我要他等一下之后再跟他说，然后他就懂得怎么样是有礼貌的来这个打断可能我们的一些话语，不是随时随意的插嘴。
During this stage, you're also trying to show them that you accept them, that you love them for who they are, and you're not always trying to control them.
Yeah.虽然有很多需要教导，所以在这个时候也很重要一点是让他们知道你是接纳他们的，你是爱他们的，你是你不是说一直随时随地只是想要办法控制他们。
So, you know, another important thing to remember is, you know, a lot of times in the Chinese household, well, when I was growing up, you really couldn't show anger, couldn't show displeasure. And so what do we...So you stuff those emotions and you pretend nothing's wrong, or you learn to be angry silently, and then you become bitter. So, you know, as Christian parents, we want to have homes where if our children are upset, we don't just say, ah, 这个不重要，你就不理这个。We just want to be like, well, find a time where later on you can say, well, why are you angry? And then you take the time...And instead of saying, oh, you know, don't be angry, just, you know, forgive them. You can ask them, you know, tell me more about it, tell me more. And if a child has a chance to explain why they're angry or feels they're heard, it's easier for them to let go of the anger.
Yeah. 一个很重要的例子是让他们感觉被接纳的话，就比如说我们可能也是东方传统的一个家庭的话，是不太允许孩子们就是好像发脾气啊，或者是有一些这样的情绪，好像我们要他把这个情绪就压下去。可是如果把这些负面的情绪压下去的话呢，很容易变成苦毒，很容易他长大也学到这个任何情绪发有不好，会变成一个情绪不健康的人。那让这些孩子知道我们接纳他的时候呢，我们会让我们孩子说 OK， 如果他发脾气，我们不是马上说你不要乱发脾气就开始指责他，而是会当他稍微安静下来的时候，或者找另外一个时间问他说，你刚才 你很生气啊啊，为什么生气？你对他们有一种同情心，也开始让他们知道他们可以啊跟爸爸妈妈说他们为什么很生气，为什么很失望，为什么很伤心。我们愿意听啊，然后才这样子有教导的机会。
I mean, I used to have the attitude of, oh, I don't want to deal with it. I'm afraid if they open up their mouths, I don't have what it takes to handle it. But now I've learned to say things like, oh, that sounds terrible. Oh, I can see why you're disappointed. Oh, I would find that frustrating too. And sometimes in my mind, I'm like, oh, quiet, Andrew. I have other things to do. But, you know, I'm learning to, you know, be in the moment and to try to show them that, you know, okay, feelings are okay. We are human after all, and God has given them to us.
对，虽然有时候我们也很忙，有时候会觉得他们会很烦，可是我们需要就停下来，我们需要在那时候呢，花那个时间来听他们分享，来让他们有机会分享。很多时候我们会回应他们说，哦，对，刚才那种事情发生，这真的是会使你会很伤心，哦，真的会使你很难过或者很生气。我们让他知道我们同情理解。理解他。
And I would must say, as an Asian parent, sometimes in the back of my mind, I'm like, my parents never did that for me. I'm fine. Why do I have to bother myself with this? They're soft and weak.
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些错误的想法，说我长大的时候从来没有这样那么好的待我们。我也长得好像也蛮绅士，蛮不错的。那这一代人实在太软弱了，太好像太没出息了。
But I think this is not the Christian way. That's just the Asian way that is my comfort zone.
所以那个是可能是一个典型某一种典型东方人的想法，而不是基督徒的想法。
I'll tell you something else that isn't really clashes with my Asian way.
还有一个，我其实因为他的父母亲是非常传统的华人，所以呢，他长大也有那样的教育，所以他现在有他分享一个有这种一种冲突的一种心态。
I think that God wants us to praise our children and to affirm them verbally. You're wonderful. I used to tell my kids, I love you, I love you. But they said, what do you love about me? I love you is kind of the easy way out, right? But if you want to say, you know, like, I like that you are aware of the people around you. I love that when you get up in the morning, you're cheerful.I love that you are honest. Taking the time to think of those things because your kids are growing up in American schools, and to be honest, they're probably ignored at school. You grew up in a country where you're all Asians, you all loved each other, you all had a great time. Okay, that's an overgeneralization. You all suffered a lot and worked really hard. But here in America, you must understand that these American children, they're...busy with their white friends. And they're basically ignoring your children. So every day your kid goes to school, they are not the most popular. If they don't speak up, nobody pays attention to them.
所以其实我们的孩子呢，在身在美国的环境，虽然他们会英文，虽然他们是美国生美国长大的，其实很多时候呢，你会发现在任何的场合，他们还是不会特别的被其他的学生注意到。那很多时候呢，在这个场合之下，如果他一天到晚没有人注意到他啊，然后他在家里头也没有人特别注意到他们的话呢，他会有很失落感。那所以其实我们除了跟他们说我爱你，常常会跟他们说我爱你之外呢，他们也需要知道，那你爱我，你光是说很普通普遍的你爱我这句话，你认不认识我？你知不知道我什么地方是我的长处？你欣不欣赏我？所以我们会多花时间去看，去思考。有时候我会写卡片，在生日的时候，不是用买一个卡就送他了，是他们会写。我记得有一次 ，I'm adding something。有一次我们家的女儿，她名字叫 Victoria， 所以我想 ，OK，V-I-C-T-O-R-I-A， 每一个字我想一个方式写一句话，是特别这个称赞她，特别她独特的地方。他那个 very artistic， 或者这个 ingenious， 他会有很多很聪明的一些想法，所以我们需要很去认识我们的子女，然后按照他们的神造他们的特点呢去赞赏他们。管教需要管教，可以需要赞赏，所以我们需要花时间观察。比如说，你很我很欣赏你，在就是你很 很会观察到周围人的需要。哎，我们家一个孩子就是这样，他很会察言观色，而且很会去想到照顾别人。我们就跟他讲，这是很好的地方，我们很欣赏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正负面的要管教，正面的也必须赞赏。
So it's not enough to assume that your child knows that you love them just because you've given them a wonderful school district to live in. They have everything they need. You work hard. It's not enough. Your child needs to hear that you think they're precious, that they are worthy, and that you know you want to spend time with them.
对，所以除了你不能就是假设说，因为我挣钱，他们有一切这个需要的供应都已经供应了，他们也在一个很好的学区，他们知道我爱他，应该知道我们爱他就够了。而是在这个环境，在他们现在的成长过程，他们需要听到，需要更清楚的知道，我们爱他们，我们欣赏他们，而且我们愿意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
I'm not sure if this happens in your household or not, but as my children grew up, they started expressing their opinions more, and I just found it 讨厌是吧? I was just like, do what I say. I'm thinking, it's already been decided. I don't need to know your opinion.
我不知道这里是在你家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当你的孩子开始长大了，开始有一些独立感了，他们开始会发表他们的意见。那从我们肉体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真的很讨厌，很烦人。我们讲，我们是家长，我们已经决定，不需要你的意见，不需要听你的意见，你不需要发表你的意见，我们已经决定了。
But once again, I'm going to express that because they're growing up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 want our children to succe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need to allow and accept them to talk to us almost as peers sometimes. Not that we're always going to say yes, but at least we listen to them, because when they go to college and when they start working, it's the relationships that give them success in the U.S. It's not just knowing how to program the best, knowing IT the most. It's really, you know, can you talk to your coworkers? Can you make like the chit-chat social time. I mean, sometimes we think, oh, this is important, this is 浪费时间. I don't care about your cat. I don't care what you did on the weekend. But in American society, in college, and in the working world, if you want your kids to have friends and be happy, and to also have an influence for Christ because they have these relationships with people, they are going to have to know how to talk to people and about these small, very ordinary, non-spiritual things.
我想，我太太提到一点很重要，就是你发现从关系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全世界的人都是东方人，因为不只是在中国在东方关系是重要的，连美国人都说一句话说 ，It's not what you know, it's who you know. Okay. 所以其实从人的角度，从神的角度，懂得怎么样跟人建立关系，怎么样跟人打交道，怎么样跟人沟通呢，是很重要的。那所以在这个阶段，如果我们培养他，就让他们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可以跟他们分享知道开始怎么样学习沟通的话呢，对他们是很有帮助的。以后去学校去工作，在工作场合，在学校都人际关系上呢，帮他们知道怎么样建立，有人说是 EQ， 他有 IQ， 可是没有 EQ， 也没有 emotional quotient， 还有人是 RQ， 就是 relational quotient， 他们知道怎么样的跟人相处。那这个从神的角度很重要，因为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跟人相处，不知道怎么样跟人建立好的关系，你也没有办法做一个福音的桥梁，好好的去帮助人家来认识你。OK， 好，我们往回走一下。好，刚才其实有很多我们都提到，所以我就很快的从第二到第九提一下。第二是设立一个有恩典与接纳的环境。刚才其实我们提到，就是管教归管教，可是同时间呢，他们需要知道这个家呢，永远是一个是他们的家。像我们家的孩子有几个大起来的话，他们也闯不少祸。可是呢，每一次闯祸之后呢，他们知道别的地方去不了，还有一个地方，总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就是回到家来。他知道我们会不认同他们做错的事情， 可同时间呢，在不认同之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爱他们，继续的接纳他们。我记得有一次跟我的老二讲，因为他闯了闯祸，然后我跟他说，你有没有闯过的祸没有告诉过我的？他说，除非是我忘记了，我没有故意不告诉你的。然后那我说为什么？他说我知道我跟你讲的时候呢，他说 because I know I'm safe。我知道我有安全感，我知道你会告诉我什么做错了什么不对，可是我知道你在跟我讲什么事情不对做错之前呢，你会先了解我，而且你我偏差了做再大的坏事我也知道你会接纳我。所以我们当然还在学习当中，可是我尽量培养一个环境，就是我们绝对不会认同你做错的事情，可是你做错的事情我们还是会接纳，这个我们要搞清楚。有时候我们就要不是就认同，就哄着他，要是我们就臭骂他，然后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帮助他们。这个有恩典跟接纳的环境呢，同时也包括就是有些时候呢，我们特别是可能东方家长，其实西方家长也是一样的，我们不懂得有的时候应该跟我们的子女道歉，说那我就没有尊严了。那我的子女告诉我，他先跟我说，因为我懂得为他们诚恳的道歉，反而他对我有更有尊严。他知道爸爸你是一个可以谦卑、可以低下头、可以认错的人，我更尊重。
So, Hugo talked about the home being a safe place and making mistakes. When my early on when I was a parent, my goal really was to keep my kids from making mistakes.And I felt I had to control everything. And the goal was not to have my kids make mistakes.
我一开始做家长的时候，我有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我想办法控制我的孩子，他们不会做错事情。
So I gave them very little freedom.
所以我就不给他们很多的自由。
But really, by the time they're 8, 9, 10, 11, definitely 12, 13, we need to give them freedom so they can make their choices.
可当他们长大之后，特别是11、12、13岁开始做要做 teenager 的时候，我们做他们的教练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给他们足够的空间自由。
So that they can start to make those choices, and if they make mistakes, we are around to help them work through that.
所以在那个环境当中，他们有自由去做他们要做的选择，就算他们选择是错误的事情，我们可以因为他们做错的事情、做错的选择呢，去陪伴他们，去帮助他们去学习。
So I think sometimes it's hard to give our kids freedom because we think they choose things that, they're not really important. Like they might want to go play at their friend's house every day after school, whereas we'd rather them come home and do homework.
有时候可能我们不同意他们的选择，比如说他们放学之后呢，每一天想去他们的朋友家玩，我们呢是想他们留下来好好的学习做功课。
So maybe your child won't do really well on a test if you don't every day stand over them and check their homework. But after a while, you know, when they don't do well, and that's a natural consequence, then you can, you know, start to have that conversation with them. But at least they've, you know, tried it and it's their choice.
所以我们应该有机会让他们有机会来做一些错误的选择，然后错误的选择自然的后果呢，对他们认识到他们做错的事情的帮助，比你在那边常常围绕着他们不让他们做任何错事要有更宝贵的学习。
If the idea of giving your kids freedom is really not pleasant, then maybe you can give them two choices.
如果你给他们完全的自由，你不敢这么做，你可以至少给他们几个选择。
So they feel like they have freedom, but really it's still very safe.
So they can feel that they have freedom, but actually there are still some
limits. You know, because we as parents, we're still, you know, the Lord has given us the responsibility and the authority, so we can still be wise and not play the game well, but you know what I mean, right? We haven't given up all our.
我不是说我们就是随便让他们自由而行，而是我们还是需要有作为家长来管教他们，来给他们一些范围。那我可能都是 next one。所以我们现在到了第三点，就是刚才提到的，设立一个明确的一致，所谓一致 consistent 的明确的 clear 的boundary 范围，然后还有一些合理跟有效的结果。好，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比如说在超市还在哪里，希望你不是那一种那个家长，你看到这个家长就说，过来，再不过来，再乱碰，你再碰我就过来了。你不知道讲了多少次，你不能这样做啊，不能这样做啊，再这样做我就要什么罚你，怎么样了？然后你一直讲，嘴巴威胁很多，可是根本没有什么实际的结果。这个是你在教什么？在教你的孩子。你爸妈嘴巴很大，可是没有任何真实的能力来管教你来。那所以我们要说到要做到来，然后很清楚的跟他说 ，OK， 这件事情，比如说今天晚上你必须在什么时候回来，或者是这件事情我们是这样子的 ，our expectation， 我们的期待是你做到一二三之后你才可以去玩，或者你做到这几件事情之后你才可以去打电动，很清楚的跟他说，然后也很清楚跟他说，如果说他一次又一次或者第一次没有做到，你就跟他说，你如果忘记做这些事情的话呢，没有做到这些事情的话呢，你有自然的你会选择的后果，比如说而且你选择的后果不是每一次都是一样，不能说是每一次都不一样。他做同样一件错事，你每一次看你的脾气情况、你的情绪情况，罚的都不一样。这个他很 confused， 哎，你应该很一致性的，那而且你选择的是应该不是说每一次就要动手打、动嘴骂，这里顺便提到，圣经上其实有教导我们。该打年轻的时候，该打的时候是需要打，可那个打不是出气的打，那个打不是伤痛他的打，而是让他知道有个 shock， 有个疼，有一点点的疼，他就知道这是有后果。实际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该打的时候还是需要打，可是打慢慢大起来的时候，打的方式已经不是那么合适了，而是你要找到一个合适后果的。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很喜欢打棒球，他绝对不会缺掉这个棒球的practice，因为他不会开车，或他会开车也一样，这不是他的错，我有钥匙，他没有钥匙，他要找他钥匙，所以他说 OK， 这几件事情没有做完的话呢，今天爸爸不会送你去 practice， OK， 我也不会让你有车去 practice， 哇，他好快，他快就做好了。有些时候呢，也试试我没做，他看看，然后他有在国际上有在跟我说，他说 You know。By me not going to practice is costing you a lot of money. 因为有些球队他们就是学校的校队而已，是这个要交钱的不少钱的队。然后我说 it's okay. 我说这个 you learning to be responsibl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my money. 所以你要懂得，不是因为有时候你的孩子发言就刺你，就会吼回去，所以我这里也顺便告诉你，想尽办法求神帮助你。OK， 管教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失去你的尊严。也就算你是百分之百的对，他是百分之百的错，可是他心平气和，你大吼大叫的话，他绝对不会认为你是对。他只看到他爸妈看这个样子，多没出息，多没尊严。所以我们就慢慢懂得，不是大吼大叫，心里在意是会很生气，可是我会很轻易地说 ，Oh, I'm sorry, I cannot drive you because you did not， 你没有做到这个。然后他们火起来了，然后他们越火呢，我越心平气和。然后呢，最后就知道，他们没有办法胜过，没有办法这个让他们就服了。所以说设立一个明确的范围，一个合理对他有效的一个结果。像有些孩子是他们很喜欢打电动，我们家里有管理，他们说一天或者每个礼拜只有几个小时可以打电动的。那如果他们超过那个小时，那他们会发现，我的电动玩具游戏机到哪里去了？哦，爸爸带去上班去了，没办法了。或者后来发现其实不需要那么笨，还做那么重一个 PS4 带去，我就把所有的遥控器带到办公室就好了。那所以就是你让他们知道，他们如果没有做到或者超过了他们不能超过的范围，一定有对他们会有损失的后果。然后那个我常常会跟他说，不是爸爸想要这个欺负你，或者是你不舒服，我说 It was your choice, you made the choice。 我常常让他们知道他们有选择，有选择走好的路，有选择走坏的路，坏的结果发生不是爸妈不爱他们，不是爸妈恨他们，是他们自己选择了不好的路，得到了不好的结果。 而且慢慢他们长大起来，他们也开始有会重复我曾经跟他们说的话，他说 Yeah, I made the right choice, I will avoid the wrong consequence. 所以这是一个设立明确一致的范围，合理的有效的结果，很重要的地方。
And if your child is a teenager, try not to, when they're upset, don't continue the disagreement because they will want to pull you in, and then they will start to criticize you, and then you will wonder, oh, am I wrong? So you have to stay mentally strong. You know, you say, oh, I'm sorry you feel that way, and then get busy doing something else because otherwise they will want to continue yelling at you or showing their displeasure. And if you continue going back and forth, it just ruins the whole point that you're trying to make.
对，有时候特别是你的青少年子女，他们如果生气啊，跟你不同意你的想法说法，他会想办法要你跟你吵起来。所以那时候你就更是平静，而且有时候你可以就说，像我知道有时候我太太常常会说，我在那边看到他跟我们的可能十七岁的孩子有一些要求，他不同意，然后开始这个孩子开始声音大起来，然后他就说 I cannot talk to you, I don't need to talk to you right now. When you're more calm, we can talk later.Okay, 你等你心里知道他了，你才可以谈。你现在这个样子的话，我没有办法跟你谈，我有别的事情要去做。
And then he'll say, "That's why I don't tell you anything," which is so hurtful to me. You know, so then I think, "Oh, maybe I should talk to him." But you know, I have to remind myself, you know, what is my goal? And you know, he just says that because he's angry in the moment.
对，有时候他们生气来会说一些很伤害你的话，比如说，就因为这样说才不告诉你一些事情。可是其实如果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你有一致的常常会懂得跟他们沟通，然后他们有跟你分享说那只是他是一时的气话，你不需要那么担心。然后第四就是这里花时间用合适的方式，所谓合适，因为每一个孩子的脾气，每个孩子的性格，每个孩子年龄不同，所以用合适的方式呢，我们需要刻意的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沟通啊。有时候我知道我长大的时候呢，我跟我爷爷奶奶长大，后来回到十四岁回到这来，我爸也是很传统的啊。他们基本上呢的态度就是，如果我没有跟你说话，你不需要跟我说话；如果我没有问你什么问题，你就不需要开口。然后呢，他们也就是爱心，爱语在心，口不开，他们口难开，口不开。然后那所以呢，其实我发现，特别是现在的青年呢，他们很需要，虽然有时候看起来呢觉得你不够酷啊怎么样，可是其实从小长大，他们都很需要知道爸爸妈妈愿意花时间跟他在一起，爸爸妈妈他们也喜欢跟你花时间在一起。有时候不同方式，像我的女儿。他一方面是他的这个性格，也一方面是我昨天提到他有很强的忧郁症。那有的时候他在那个忧郁症的时候呢，他自己就更钻在牛角尖里头，他自己把自己放在那个他自己房间里头。我们可以想办法把他叫出来，但叫半天叫出来，他也不肯出来。然后呢，再吼的话，生气他就更不想出来。那有的时候我会敲敲门，我说 Hey, can I come in? 然后他说 Oh yeah, 他有时甚至不理我，他也没说话。然后呢，我就走进去了。然后走进去也没有跟他说，哎，你把你的手机放下来，我在这里，老爸在这里，你要跟我说话。没有，他在那边看手机，搞他的那个电脑，或者是他那个 earphone 还在那上。然后我就坐在他的床上，然后我怎么做呢？我想，我也不想浪费时间，可是我想陪着他，然后我就带我的手机或者带我的书进去，我就坐在他的床上开始看我的 iPad 或看我的书。然后偶尔他会说 ，Hey Dad， 他会说几句话，然后呢，我就回几句话。再过段时间他又回到他的手机上，然后我就学会，我从来没有说你把你手机放下面对着我啊，这样才是有礼貌。没有，在那个场合不是教那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这样子陪着他，然后就这样子。后来他从忧郁症慢慢走出来的时候，他说 Dad, you know, I really enjoyed the time when you were in my room. 然后我就想 I really did not enjoy the time. 因为我在他房间头就坐在那边看，然后等着他什么时候理我一下 right? 可是呢，他就说他，我记得每一次他说谢谢你坐在那个房间里头陪着我。他说有时候我明明知道你在那边，然后我好像应该跟你理你，可是我就故意不理你，看看你会不会走。就我没有走，然后他就跟我说啊，他就上来跟我说啊，你没有走，也让我体会到神没有走，神没有离开我。
So another effective method to communicate maybe with a younger child who's 3 My kids never wanted to sit in their car seat. And so instead of saying, sit down, I told you, sit down, I would right at their thigh where it's nice and thick, I would give them a good pinch. And they would feel that, and they would sit down. So, you know, when they're younger, sometimes, you know, I would just pinch them on the ear if I told them something and they just were not paying attention. I'd say, and I'd give them the look. And everybody would always be like, what'd you do? How'd you get your kid to do that? Well, you don't want anybody to know because you don't want to embarrass your kid, right? You don't want a power struggle. But if your kid is 3 and they refuse to sit down in the high chair, or if they are out and they're having a tantrum, you know, you can either leave, or if you actually can't leave at the time, you can use a little bit of physical pain that doesn't bruise them to get their attention. And then what you do is when you go home, you practice. Because you can't just expect your kid to know how to do this every time you go out. You have to practice at home. Now, you don't just practice, hey, for no reason. But at home, if they are, if you're on, you create these opportunities. You get on the phone and your kid wants to talk to you and say, and they don't do that. And when you're at home, you could be talking to nobody in general, but you've set up this thing that, you know, to practice. And then you can, okay? Because, you know, it makes, the child will settle down and be happier. You're actually blessing them. Instead of a child who's always unhappy, always having to work themselves up to show that they're unhappy, your child is able to, you know, delay gratification, and that is a huge gift to them.
其实帮助我们孩子，特别孩子还在小的时候呢，刚才也提到的某一些肉体上的管教啊，像比如说捏他，或者是我们曾经教会，我们教会其实不止我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每一个家长发了一个很细的短短的，可以算是藤条吧，可是那个藤条不会打伤的，也不会出血的，就是痛一下，然后那个孩子就会 shock 一下，所以在特别小的时候呢，有些时候管教他们的时候呢，是让他们知道哈。这个是一个范围，所以这些事情是神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做到，而且其实结果是去祝福他们，因为他们学到怎么样懂得什么范围是不该跨的范围的，反而帮助他们懂得怎么样的来生活。那刚才提到在这个
texting.
然后一起沟通不同的方式呢，像我发现我们的孩子有时候当面跟他们谈一些事情呢，他可能说几句话，或者有时候心血来潮会多说。所以我发现呢，我 text 给他们的时候呢，他们会 text 我很多。所以呢，我虽然觉得字很小，还要拿起我的眼镜来看，而且那个键盘那么小，有时候打了半天都打错字。然后可是我就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像昨天晚上睡觉前，有时候偶尔我就在外面会跟我的孩子说，哎 ，I'm going to bed， you know it's beautiful here， 然后我会寄给他一个 picture， 然后就说，哎，你现在那边怎么样？他也是一个 picture 回来，说我在跟我们家的狗在玩，或者我的狗在我旁边。然后所以你想不同的方式来不同来沟通。那我们的孩子，其他几个孩子呢？这个对我个人来说不难，因为我从小在台湾就喜欢打电动，所以呢，我有时候会跟他们一起打电动。然后，那个有时候他的朋友来，就看到他的朋友跟我跟他们一起打电动，然后他说 ，Your dad so cool， my dad will never play video games， right？ 然后后来慢慢的，我也觉得不是他们玩的一些游戏不是我特别喜欢玩的，所以我就刻意去学玩那个游戏。可以花那个时间跟他们一起打电动，你要想办法照不同的方式，而让他们知道你不会嫌他们烦，而是你愿意跟他们在一起。那这一点的话，如果你以后见到我们的老二，不要告诉他，我告诉你啊，是一个秘密。他现在已经21岁，快22岁了。
老二
，Yeah， 22岁。他有的时候他大学回来休假这个暑假的时候呢，我们在那边看棒球，突然一下他砰坐到我的腿上。我就跟他说，旁边位置多的是你坐这种感觉，而且你很重，你知道吗？所以他很壮。然后他说 ，Why can't do that anymore？ 我说 ，Oh no， 以前。所以就是说，我们大的孩子都还懂得撒娇。Okay？ 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从小就知道他们体会到我们爱他们，我们欣赏他们，我们欢迎他们。所以其实我很感谢神。20岁还在懂得撒娇。至少让我看到我们的关系有一方面是蛮健康的，所以不同的方式刻意的沟通很重要，然后常常找机会也是将神的话语呢活化的实际的教导。我昨天也提过， 家庭祭坛啊，这个 family devotion 不是不好，还是可以做。可有的时候做了以后，就等于是礼拜天去教堂一样，你照那个形式做完以后，然后大家都没有任何的学到什么，反而也是很容易。是我听过，我一开始觉得是我们家很不行，后来问了很多牧师，问了其他人，他们说我们家庭祭坛是最头痛的时候，是最不高兴的时候。做是做到了，可是因为教职员不要说话，教职员读圣经读的不肯读，或者叫怎么样，做完以后累得半死，结果吃力不讨好。不是家庭祭坛不好，如果你们家有固定的家庭祭坛，感谢神，继续做。可是我们发现家庭祭坛呢，有不同的方式去做。像我的话，我发现最好的方式呢，反而是单独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我跟我们家里一些大一点孩子，他们说：“哎，你一天到晚在带别人做比赛、博学门训，你为什么不带我做门训？”然后说 ：“OK， 我们可以一起有一些差距，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睡觉前跟着孩子，我们是有插片的，就是一个一个的孩子个别的去插片叫中文叫什么，就是带他们准备他们上床。然后上床之前的话，我们除了祷告以外，有时候会跟他们讲个故事。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很多时候就会读圣经的一段圣经，或者看一些事情。”会跟他谈，那你说像个别的谈，不是一网打尽就会浪费很多时间的，不是浪费时间，是会花很多时间。比如说我觉得我还要在学习上面，有时候他会提醒我，你跟他们花的时间不够，太快，你祷告就出来了，因为你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所以你需要多花点钱跟他们在一起，是很宝贵的时间，他们记得。然后还有一些时候就是在日常生活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这时候可能这时候有一些地方我们的意见稍微不太一样，就我们不是完全一致的哈。有的时候就是像碰到一些可能。我也可以理解，可能我们小一点的孩子呢，有一些事情发生，我们应该不在他们面前提出来。就比如说昨天这个德州又有枪杀案件，五个人被杀，21个人被射枪。我是觉得这个事情，我不告诉他们，他们也会知道。那我还不如从爸爸的角度、家长的角度跟他们讲，可以用神的角度、用正确的角度来跟他们解释、来看这个事情，因为他们迟早会知道。他的担心是太早跟他们讲的话呢，会他们惧怕，去他心里惧怕，那这是有可能。所以，可是像昨天我们跟我们家的老五在一起，就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就谈了这件事情。他说 Dad, did you hear? 因为他也是听到，因为他的手机告诉他。然后我说 Yeah, 他说 So crazy, so sad. 然后我们就开始谈，就是怎么样来看这个事情，然后呢，怎么样从神的话语的角度来看他也想说，他说 Yeah, 他说。gun control politics 说这个 you know, we need to talk about that. 可是呢，同时间他说 I think 如果他说 it's what's going on is the hard and bad. 然后我们就谈是为什么事情就会坏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更好的方式教导神的话语呢，是找在实际的情况、实际的环境当中呢，把神跟他的话语带进来。就甚至于刚才我们提到他有时候很生气的时候，朋友伤害到他发脾气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有时候会问他，不是每一次，因为每一次都这样讲的话，可能就太无聊或者太假了。可有时候问他说，我说 how do you? I know you're very angry right now.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可是how does a follower of Jesus, how does a Christian, you know, make a difference in how you face it? 就是你做一个基督徒跟随主的人，这件事情当中，你觉得？会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就你是基督徒，你不是基督徒，同样事情发生，现在你因为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会怎么样的来面对处理？然后他就有时候还说 I don't want to think about that right now， 他很生气。有时候会跟我说，他说 Yeah， I guess if I'm a Christian， since I'm a Christian， I should forgive them， 或者 I should look at this。我说你不要太快就讲 forgive， 我们来谈谈到底什么事情发生，怎么样的你要跟他们处理，怎么样的跟他们沟通。所以。在一些很实际的情况当中，我们要学会怎么样把神的话语带进来，跟他们有机会交流。
And I just want to say in contrast that Pastor Hugo, he used to just check the kids' Bible verses. That was his way. But he doesn't do that anymore because the kids used to come tell me, I just hate it when Dad does that.
Yeah, 我知道不受欢迎，所以我就不记那个圣经的经文给他们了。
Because if there's not a strong enough relationship and you're just giving the Bible word to them, it's an irritant.
对，就是彼此我们沟通是要双面的。那另外还有呢，就是神的教会群体呢的支柱其实也很有帮助。我不是说好像你就整个教会要来帮你一起带你的孩子，然后很多人给你很多的意见。 有些时候其实实话实说，有的时候呢，教会的群体呢反而会负面影响你教养，因为他们会要不然就是不理你，要不然的话说很多的闲话，给你很多的压力。有时真的我特别清楚，因为我跟我的孩子说，我说你是牧师的子女，很多人他们也是跟我说他们是被人家像放大镜去看啊，这个牧师的子女好不好。然后我会跟他们说，我说我知道这个压力性会在那里，可是我希望你很清楚的明白，我不会因为你是牧师的子女，我还是跟他们说，我说你要知道爸爸因为很敏感这一点，是我特别因为你是牧师的子女，我特别的更轻的减轻我对你的要求跟管教。我说如果今天我只是一个所谓的平信徒，说你要知道如果我只是在区教会的一个弟兄的话呢，我会更严格的来管教你的一些地方，就是因为我知道你是牧师的儿子牧师的女儿，我不想给你更多的压力，而是我不会这样子。我是特别，所以他们有时候跟我说，哎呦，你这样做是因为你让我们在别人面前你不为你丢脸。我说 no， 我说如果我不是牧师的话，我会更加的严格，然后给他一些很具体的例子。那
you know, the way we can support each other as a community is maybe supporting one another as mothers or fathers. So I belong to a prayer group, and when everything happened with my daughter, this amazing group of women, they, when I shared with them, they always talked about my daughter in a way that she's delightful, she's lovely. They're, you know, you're going to get through this. They gave me hope when I didn't have a lot of hope and I was totally lost. So instead of, you know, sometimes when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when they face issues, we're afraid their children will affect our children badly or our children will get ideas from their children. They never gave me that idea. They, you know, are very loving. I think that's what we can offer when we offer community support. When our kids do something that is kind of, you know, like, unfortunately, we would classify as shameful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stead of seeing as shameful, if your friend is that, you know, you go up and you encourage her. You're going to get through this. Your child is wonderful. You know, they're going to, you're going to help your child. You know, we love your child. We'll be praying for you. You know, not like, you know, like, oh,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now? You know, like, this is going to turn out badly if you don't hurry up and do something. Have you thought about that? What about this? You know, we don't want to make one another anxious. We want to be hopeful and supportive. Like, they brought me food. They would send me a song. Thankfully, they didn't, you know, only text me Bible verses. Because, you know, that's, you know. I know some people in the church, they said things about my children, okay? And I can understand that because you always hope the pastor's kids are going to show how your kids are going to do well. But we have to remember that, you know, the Lord has great plans for our children. It's not like they're going to grow up and be done by 18 and be successful forever, right? It's a process. And there's a whole lot of life to experience. And if we can be kind to one another about our children, you will always remember that about each other.
对，所以我们在教会的时候就记住呢，像刚才我太太举的一个例子，很宝贵的就是，当我们的女儿在 go through depression 的时候呢，就有四五个五六个姐妹就一直陪伴着她，而且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呢，当时那时候我们很绝望的时候呢，因为那时候我女儿情况很不好的时候呢，他们会提醒我们，会提醒她。他们在我们女儿身上看到的好的一面然后是继续的以鼓励的方式，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常常在教会，要不是说闲话，要不是不理睬，要不是说出一大堆主意要他们怎么样的解决，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但是我们不懂得怎么样的像那个约伯的还没说话之前的朋友们陪伴着他们，这是很重要的陪伴鼓励。那很快的结束的几点就是我们也需要知道这一点其实很重要，可能会给你们少一点压，希望给你们少一点压力，就是我们基督徒需要明白我们很多神给我们的原则不是应许，是原则。你把应许原则当成应许，有时候你责怪神给自己很多的压力。 因为我们以为有时候基督徒以为是你看啊，如果我从小每一天都有这个灵修祭坛，然后呢他们去教会去 YouTube 去求神的去去啊，我呢全然不缺席啊，我该做的全部做到，他们一定会变成很爱主的人。
一定吗？
不一定，因为他们也是一个罪人，所以给他们在神面前有他们的时间，有他们的选择。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该做的还是去做，可是最后我们需要把他们真的交托给神，因为有 在除了我们的教导之外，有他们的选择，有他们的罪性，还有神的恩典在这个整个 formula 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那所以像我们昨天也提到，我们大儿子，我们的老二儿子，他我们一直就是为他们祷告，然后为他祷告，他也一直说他不要信。那我们该做的也做了，然后也自己也责怪自己过，可是后来发现我们能做都做到了，就继续为他祷告，因为是他的选择。就后来时候到了，他选择回到主耶稣的面前。我很希望在这里跟你说，你只要做 ABC， 那孩子一定会爱你。就是没有这个秘方，也没有这个秘方。圣经上的一些原则是宝贵的原则，该做的原则。可是最终他们会不会信主，会不会悔改，什么时候悔改啊？这不是一个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实质的一个应许的啊一个方式。那另外，其实我们把这个摆在最后，其实应该摆在最前面，就是摆最后是因为可能是你们记者啊离开的时候，就其实父母我们的婚姻是最优先的。太多时候孩子一来了，特别是如果婚姻本来就有一些问题的话，你把你的注意力，把你的梦想，把你的期待都放在哪里？放在孩子身上。特别我们中国人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也特别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很奇怪很奇妙的，也是奇妙的很惊讶的，就是在美国调查离婚，就是婚姻离婚的最高的数目的离婚的时候，只有两个阶段，一个是新婚阶段，因为没看清楚啊，没办法磨合或者就放弃了；还有一个叫什么空巢阶段，因为孩子来了，一直把注意力全部都放在孩子身上，我可以理解呢，小孩子有需要，可是就忘记了培养夫妻的关系。孩子一去大学了，去工作，看看你，看看我，像个陌生人一样。有时候陌生人好，有时候看看你，看我跟仇敌一样。那其实你需要你的孩子知道，对你孩子最大的，甚至我做很多很多的辅导，辅导很多的年轻人，很多时候他们的问题，很大的问题是出在因为他们的父母亲没有好的婚姻，会对你的子女会有最大的，你我没办法讲得更严重，就是你对你子女最大的祝福，或者你对子女最大的伤害，就是你夫妻的关系。而且不光是说有人说为了你自己就不要离婚了，你为了你子女不离婚是不错，可是你为了你自己不离婚，虽然没离的等于离了一样，你这个在家里头，你子女看到就是你不爱我，我不爱你，攻击我，攻击你，为了你子女的缘故，好好的在神面前悔改，学习怎么样的去爱你的妻子，爱你的丈夫，不可爱还是爱。他因为我的孩子也跟我讲过，有时候也跟我太太说，有跟我说过，说我记得我女儿有跟我说，说 Dad, sometimes you're not very cute, sometimes you know you're not very nice, you know, 然后妈妈很甜蜜，妈妈还是爱你。偶尔有时候孩子会说 Hey Dad, you know, appreciate it, 有的时候妈妈很生气的时候，或妈妈很不讲理的时候呢，你还是爱他，还是让他，还是不回嘴。很多时候我想说，如果是你的话，我老早会回嘴了。我就问他说，回嘴有用吗？回嘴就是我回一个，他回一个，我回一个，他回一个，然后就再出来就吵起来。我说最后结果怎么样？好了吗？不是，我说圣经上告诉我们，一个柔和的回答会消灭怒气。也是一个好好教导他的时候。然后就看到，所以从他们也是会从我们讲说，从我们的婚姻不是完美的，我们也会争吵的时候。可是他们说，你给了我们一个很安全的一个环境，因为我知道你们两个非常的相爱，而且他说你也给我看到一个将来我要找到要建立的婚姻的模型。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夫妻的关系必须是优先的。
Yeah,
谢谢，go ahead.
And the temptation, especially when your kids are teenagers, is that you want to blame your spouse for your children's issues. Like, oh, 他就是这样子英文你没有。I see你是这样子。 But, you know, one thing that we always try and remember is we can only be responsible for ourselves. I cannot change Hugo to do something that I think he needs to do. He cannot change me. So when our kids start to have problems and we, you know, it's easy to go, oh, just the English, you know, he'll say, oh, because you're too controlling or you're always noisy, right? Oh, you're too passive, that's why, right? Or, oh, you're too busy. But really, the parenting issues can bring us closer to Christ, because then we have to call out to God and say, I need you. I don't know what I'm doing. And God wants us to say, I need you, right? So if it's not the children, he's going to do it in your job or your health. God is always saying, entrust yourself to me. And if the children start behaving wacko, you know, remember this is God's call to you to come closer to him. And then not to point fingers, but to maybe, you know, look at ourselves and say, okay, how am I contributing to the problem? And then to go in prayer to ask God to change the things about that we cannot change, and to accept that there's many things they cannot change.
Yeah, so 夫妻的这个婚姻优先关系，夫妻跟主的关关系，刚才提到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结束的时候，可能给你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些例子，比如说我们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我下班一回来，我的孩子很高兴看到我，就会想要抱着爸爸，要我陪着他玩啊。然后我会通常会跟他说，哦 ，Hi， 不客气，我会抱一下，可是我会觉得马上我就会赶快先到我太太面前去，去抱我的太太。 去跟我的太太聊天，然后我的孩子会围着我说，你怎么 pay attention to me？ 来，他们，可是我会跟他说，常常我跟他说，我说 hold on，daddy loves you but mommy comes first。然后当然他听的时候是不高兴啊，可是后来回想，他说他给他们很多安全感，因为孩子们要看到父母亲是有一个健康健壮的婚姻。但我们还有一个习惯，一开始他们年纪小的时候，我们说。 我回到家，我们两个，他会停止他坐的，我会停止我坐的，我们就坐在沙发上，五分钟的时间最多聊一聊，然后呢，孩子们可以在房间里，可是他们来吵我的时候，我说 ，Hold on， it's not mom and dad time， okay， you can sit here， 你可以坐着，but don't interrupt， because this is our time。 他们看到我们在一起，我们夫妻的关系是健康的，对他们其实有很大的帮助。 那大起来的时候也是一样，大起来的时候我们开始很多是在管教的方面的话，我们的一个规定就是在孩子面前是一致的，哪怕他或者我做的一些方式太我觉得太重了怎么样，我不会在孩子面前说哎你不要这样怎么着，因为孩子很聪明懂得挑拨离间，而且孩子也是会很 confused， 所以现在到有些我的时候，我们两个孩子，后面两个孩子会说，每次他们也是觉得妈妈好像不公平的时候。 刚要开始说 ，Dad, Mommy is so unfair. 然后他看我一眼，我还没看，他说 ，I know you're gonna always side with Mom. Okay, 你永远就在妈妈那边。我说 ，You're right. I will always side with Mom. I'm glad you know that. 父母亲的一致，对他也有很重要的安全感，这就是一些具体的例子。那时间也差不多就到了，还有很多可以谈的。那希望这些对你有一些具体的帮助。如果你有什么其他问题，也可以跟我们聊聊。我们没有所有的答案，我们也还是在学习当中。可是透过一些错误，也学到一些很重要的功课。好，我们一起祷告结束。父神，感谢你给我们下面这段时间，刚才可以好好的来探讨怎么样的养育我们的子女。主，我们真的是还是求你。 赐福于在这里的每一位父母亲，首先让他们跟你的关系是紧密的。如果他们还不认识，让他们在这个营会就决定在你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你为他们生命的救主，让他们看到这个生命没有你真正是没有真正的力量，没有真正的平安，没有真正的喜乐，没有真正的方向，没有真正的充实。主，你来拯救他们。那如果在这里不认识你的。 父母亲，也让他们跟你的关系是一个不断成长、健康的关系。他们知道怎么谦卑的与你同行，也让他们知道他们跟你的关系是亲密，是直接会影响到，也直接跟他们的子女的关系是有关的。不是在教会读一大堆圣经，在教会读一大堆故事就是属灵，而是怎么样跟用跟你的关系，在你面前得到的爱和恩典和真理。 很实际的很有爱心的去养育他们的子女，主让他们跟他们之间的关系能够得到你的医治，得到你的赐福，得到你的带领，你的智慧，使我们一起能够来赞美感谢你，在我们教养子女养育子女的路上经历到你的恩典，也看到我们的子女渐渐长大之后还是爱你，是认识你，是一生一世要跟随你的人。感谢你找到奉献神基督的你。好的，好，谢谢。
感谢修哥牧师和师母啊，更是对我们有很多的帮助啊！我就想说，哎呀，我要是再早一点听到这些信息，还是很有帮助。现在有点晚啊，孩子，我们已经空巢了。